悔心阿弥陀佛，年终岁末了，下礼拜五就冬至，也是世界末日。虽然看不到什么末日的 feel 啊，不过的确是今年的最末尾了。我们也应该是在年底剩下的几堂课，会把欧阳先生对于楞伽经的唐译本啊，把它疏决成六译，大概会把它圆满。圆满以后呢，就准备要入第一分。第一分当然是指续分啊。那么因为唐译本的续分那个整个缘起的故事啊，比较详细。刘颂本的续分，求他法多罗就把它翻译的比较简单啊，简单一点。所以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用唐译本把这个那个故事啊，那故事把它看完。那故事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罗婆那王修四巡视观啊。所以怎么样从他的这个境界当中去看他怎么样使用四巡视观，我觉得那个故事还是值得看一下。虽然譬喻性的文法多，看起来也蛮像神话，我试着回去说明一下。那为了那一段，因为译贯是刘颂本的白话解，所以我特别找到佛光的白话经典有楞伽经这一本，我也把罗婆那王劝勤品第一分的这个白话讲义，今天我把它做成讲义了啊，谢谢十一楼的师姐帮我做文摘。弄好之后呢，等到我们进到续分罗婆那王那唐译本的续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给各位，等于补上译贯不足的部分。等把这个续分结束了，接着就是大会战佛记，马上就入百八句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入译贯的时候了啊，所以大约在冬季马上接着来，我们就会入到译贯的本文。那我们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呢？就是用欧阳先生的疏决啊，疏决把他的这个四难六力啊，有四个难，古来学习瑜伽楞伽经有四个困难，欧阳先生想到怎么去解决它。他也把唐译本的文义呢科聚成就是把它汇聚成六大类，让我们来未入文之前先学习楞伽的法相。然后呢，再顺着我们再顺着刘颂本的原文四卷经，再来去体会世尊怎么样跟大慧菩萨在问答间，从百八句的古法进到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我的楞伽的这个现观。那么整个的过程呢，就是要开始让各位去体验。那么适当的时候，我会发给各位一些公案啊，让各位用公案来检查你们对于法义体会的程度。其实过去的禅家啊，利用公案、话头等的这些善巧，以及师徒啊，以及师兄弟之间的讥讽啊，来作为敦促彼此学习止观的一个触媒。所以呢，我们也打算用这样子的方法，有别于教下完全是用教来起寻思义的方法啊。不过依教寻思义，今天也给各位发给个讲义，归结到我们这一份讲义的圣依嘎达。这圣依嘎达总共有44个偈颂，我把它分成六篇，请各位要背，要背。不只是把它背文句而已，而且要理解其义。各位如果上礼拜六晚上的禅修班，就知道安班有七项义，那个是要熟记，熟记到能够细心了达无妄明记。那么无我观，就是 透过缘起正观能够去误入两种无我性，那我们用的寻思义的材料就是欲切斯德论思索成地里面的圣依嘎达，有44个偈颂，我把它分成6个大科，白板上有写啊。那么等一下呢，讲义我也大概大科聚一下啊，把那个6篇分别背的进度呢，跟各位大概段落一下啊，段落一下。好，我们节浅。上礼拜我们已经进到了82无我的一段啊，再把总疏觉的82无我那一段呢，已经进了3种说法：染八识、尽八识以及染尽一处的说法。我们就先把这一段看一下，请各位打开疏觉第一份讲义的第4页，6句义的第6段，84无我的例。我们从第4页倒数第3行开始，一样从上礼拜的3段文。佛以性空实际涅槃不生，这个还是客气的啊。在辩众辩论总共提出了10个句子啊，像真如法性之类的也在此类。这佛在不同的经当中处处用别别的名来说义。如果约如来藏缘起的说法来看的话呢，所有这些性空实际涅槃不生真如法际啊，真如法性等这些字眼呢，4等句义都是在说如来藏啊。所以呢，如来藏其实就是性空，实际就是涅槃的意思，也是法性，也是真如啊，也是不生。所有这些佛法里面在不同的经论当中说最圣义的啊，都用种种名，当然名字的不同义也会有一点点差别，不过所有这些最圣义都必须要用般若的智慧离言作证，绝对不是在一言的过程当中用想心分别理。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哪一部经哪一部论所讲的最圣义都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来藏在这一类的经典当中呢，这一类的经跟论当中，比如说像宝性论，有机会我也很希望能够练讲宝性论。宝性论在汉传佛教里面呢极少谈，可是它是如来藏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啊，这个以后再说了。那么这些以如来藏思想为主的经跟论呢，他所讲的最圣义名字为如来藏啊，名字为如来藏。那么这个是约所谓的尽八识，尽八识用唯识的说法的意思呢，就是2种说法啊，唯识用2种说法来讲如来藏。第一种说法呢是讲转依，你把八识转依清净之后呢，那个四字菩提其实就是如来藏。唯识见当中也有提出所谓的4种涅槃的说法，4种涅槃其实也都是如来藏，可是最接近如来藏的意思的应该是4种涅槃的第一个自性涅槃啊，自性涅槃。那么这种不同的概念同一个所指，可是呢不同的经论用不同的名称来说，都是当然跟佛当机中不同的说法有关啊。那么法会的缘起不同，当然说法也会跟着不同，还有呢是因为经典的传播到了不同的地方，就会随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施设啊，这都是结集的佛弟子们他们一种方便的安利啊。可是撇开这些名言的差别，我们应该还是要从他经论文字的升起次第来去学习，不管你透过教下的观或者是禅修的悟，能够透过般若智的成就，由般若智去悟入啊，去悟入 这个二无我圣智所行的真如，在此呢称为如来藏。所以不管你是讲自性涅槃也好，或者是转一的四智菩提也好，其实谈的就是本经当中所谓的如来藏。这里呢就归作所谓的净八识。八识并不是有一个净，有一个染，净染只不过是它的时间的分位。时间的分位，什么叫时间的分位？你说我们的身体是干净还是脏的？你三天没洗澡就会臭嘛，对不对？臭完了之后呢，洗洗洒洒香水就感觉香嘛，对不对？在你臭的同时，那是真的臭吗？如果真的臭你也洗不掉，是不是？那么你洗完之后呢，是真的香吗？如果真的香了也不会再臭，是吧？所以呢，你都不应该以时有染时有净，乃至于时有染净的和合体，这样来妄想分别八识的状态。这个每一宗每一派都有不同的论述，你应该很忠诚的依照每一个宗派的论述去学习才好。在此呢，依着我们所谓的般若正智所行的所证的最胜义，称之为净八识，称之为如来藏。在不同的经论也称为性空实寂涅槃不生真如法性等等，各位这样认识就好了。第二种呢是无始未习，未习的意思就是没有当真，没有真实而把它当真了。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只以为真实，又串习成性，这样子所构成的熏习，累积下来的一切种子事，我们就称它为藏识。无始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时间成就的，我们呢轮回这么多生多世，随时随地都在熏习摄藏这一切有漏种，懂吗？所以你阿赖耶识里面的任何一个有漏种都不是一时成就的，是多生多劫，你不能论其时间的久远，何况呢它一直不断的在转变，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有一个所谓的固定的第一因第一时的状态，在唯识的说法，在佛法的观念里面呢，没有一个第一因的状态，没有一个作者的因的状态，没有。所以它称为未无始未习所熏。那这样子所成就的一切种子是我们称为它有漏识的这一部分呢，名之为藏识，这称为染八识。染的意思就是烦恼。也就是三界的烦恼，因为你熏习的三界的烦恼摄藏于藏识当中，那么藏识里面的个别种子性遇到三界的缘起，自然就受报了。那么于是呢，染八识我们也称它为叫做阿赖耶识，称它藏识，称它一切种子识，都是它，都是它。这个是指八识的染味，一个杂染没有清净的状态，杂染没有清净的状态。那么我们也有第三种说法，说八识为如来藏名藏识，这个是指同居阿赖耶识为。什么叫同居阿赖耶识？我们曾经在种子那一段的时候曾经引过文，我们在阿赖耶识当中呢，不晓得多生多劫也可能学习过佛法的，学习过佛法，如果这些佛法成就了善根，在阿赖耶识里面呢就叫做无漏的道种。这个无漏的菩提种子呢，它不是阿赖耶识的自性，可是呢既在阿赖耶识当中，它能对治阿赖耶识的有漏种，可是它不是阿赖耶识的自性。这是你学习色达僧人就会这样学习的，这个呢叫做同居阿赖耶识。意思什么？有漏种子为自性的阿赖耶识，他会寄着，他会寄养的啊，他会寄居着无漏道种。无漏道种有势力以后呢，他会对治阿赖耶识里面的有漏种。只要这个对治的过程就叫转依，只要转依就近以后呢，八识的功能就转成四智菩提的作用。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转移的过程。那这个状态呢就叫做同居的状态。那么起心论呢就说是生灭与不生灭的和合。这个就是同居阿赖耶识的状态。 啊，所以只是看你的主体是放谁。如果你的主体是以杂染分位的阿赖耶识为自信的话，那么无漏道种子就是寂啊，寂在阿赖耶识中，非阿赖耶识自信，能对之阿赖耶识的种子性。等转移清净之后呢，无漏道种子不灭啊，有漏的种子呢灭尽，这个就是转移究竟了。如果你把整个的主体呢放成如来藏，那么如来藏就是真如本性了。那么你如果以这个为主的话呢，所有的有漏种子也记在里面，就是说他好像穿一个有垢染的衣服，可是呢这毕竟是课程，他来店里面住的，住了之后呢他会离开，只要离开以后呢，留下来的那个空啊，那个虚空性呢、啊、比喻就是那个如来藏的清净本性，他就一直都是清净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对于清净的分位有时间的错觉，不要以为它本来是清净的，不小心变脏了，后来因为学习之后呢，又变得清净了。自信涅槃，或者我们所谓的如来藏，啊，指的就是善恶无忌三性位的时候呢，它一性常住。不变异的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如来藏，了解吗？如来藏没有变异性，可是呢因为它摄上一切种，它为善因跟不善因的共依止处，这个是同居性，所以呢它也可能产生善的现象，可能不善的现象。所以呢简老师最爱讲了，连狗大便都是如来藏变的，这个当然是一个方便的说法。清净的东西绝对不会变得杂染的，杂染的果一定是杂染的因所变的。那么问题是如来藏不会拣择杂染跟清净，懂什么？它为一切善不善因所共依止，这是同居性。因为有这个同居性故，并不是那个不变异的如来藏变成了狗屎，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狗屎对于如来藏的学说来讲，它是课程，非如来藏的自信，对不对？等那个东西有其善作用以后呢，它本来也就是原生法的无自信啊，这个它当体无自信，它也不是如来藏的自信，所以自然而然它不增不减，不来不去啊。这是种种不同的教理啊，在建立止观的时候的不同分位。可是咱们汉传佛教啊，老实讲多半是偏如来藏思想多，可是呢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用一宗之一，都是混杂的，都是混杂的，所以因此呢思想不太纯正，不太纯正。那问题是你每一个又不太熟啊，你不熟的部分呢就拿你以为自己很熟的其他东西来填补，一填呢驴头马尾啊，就变得很奇怪啊，四不像，这是咱们汉传佛教的问题。你看藏传佛教他们学四不中义，一码归一码，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南传呢思想更是单纯，他就是一味的空性思想，从头到底也没有像汉传那么复杂。汉传有自己的偏好，又学习了很多不同中义的经典，那我们又不是一向都是很混乱的，那也不搞清楚，所以呢搞到咱们汉传佛教其实比起藏传跟这个南传就好像比不上。其实我们是非常富饶的佛教大国，可是因为太富足了我们的思想就不容易简单。佛法本来就是求解脱底，那你能够一路一味的方法呢就到底了，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我上个礼拜也打了一些预防针，对不对？因为底下马上会看到欧阳先生在谴责中义之间的问题啊，这个都是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么这里就讲了一个很复杂，这本经的标准讲法，八识我们称它为如来藏，可是也名为藏识。这意思是什么？分位的意思啊，本性如来藏，藏识是课程，是什么？是它的假象，是它的假象啊。那么由藏识呢，原生了什么？前七识。包括什么？ 包括义，义就是莫纳第七世啊，或者呢也叫做所谓的五世身啊，义世啊，义即义世，义就是莫纳，义世就是第六义世，并五世身，这样合起来就有七世。像印顺老法师就说啊，楞伽经是七世的学说。为什么他这样讲呢？是因为呢，阿赖耶识是藏识，藏识像大海一样，大海本无相，它以什么为相？它以七世浪为相，所以它的浪呢就有七种差别相，所以就其差别来讲呢，七世；就其总相来讲呢，藏识。所以呢，他老人家就把藏识不当作一个体，别别以七世浪的差别相当作别别有自体，因此呢，他就会论定楞伽经呢是七世说。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学者的意见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来藏是不是要应该要加上像真第三藏就认为有九世说，他不但把藏世加作第八世，他还把如来藏世当作阿摩罗世，不是第九吗？啊，学密的人呢，又把总个合起来叫做法界体系制，合起来前都含藏在这个里面，都是安立一个名，以这个名的种啊，来包含前面的九个，是不是？那九个就变成差别了。这个啊，都是不同的经论，在不同的义师的手上，广略分别抉择出来的结果，都是传播，都是译本的差别，并不是佛陀本来的思想的差别。你也不需要去学这么多版本，像我搞这么杂，至少我把它理清楚了。等我要修止观的时候呢，我还是用一个，我不会用两个。讲给各位听，是因为你们可能会听到不同的学说，是帮助你们理清楚他们的不同，不要混乱，才不得已这样讲的。所以呢，这样讲过之后呢，你就知道哦，这一种呢，就是染尽一处的说法。那么唯识自己呢，其实是比较采所谓的染八式的说法啊。那真常唯心的论者呢，就比较采净八式的说法啊。像标什么谁是净八式的思想？标准的华严经，华严经就是兴起的，那就是真常唯心的标准思想。那本经呢，当然它有一点点唯心的论点，可是主要的思想是如来藏。所以呢，它就属于染尽一处的思想啊。那么你必须要用一个宗来建立你的止观，千万不要混乱，因为它并不对立的啊。必须要知道它并不对立的。好，这到了第五页。那么摄论呢，他就说了，无漏的道种子呢，即在阿赖耶识中，这都是圣言量，这都是圣言量。所以呢，这些说法呢，就来。声明染尽一处的教言，因为都是佛所说的，所以不管讲染八识的说法也好，净八识的说法也好，染尽一处的说法也好，都有校正，看是对谁说啊，看是要教导怎么止观而言。可是稽考楞伽，如果来考察全篇的楞伽经的话呢，他只要谈到如来藏，他一定会说如来藏藏事。他不会单单谈如来藏性，不像楞严经，楞严经处处就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标准的他是以真常为心，净八识的说法来讲的。如果以楞伽经来讲的话，他是以染尽一处的说法。所以呢，来考察楞伽经的话呢，楞伽经处处谈到如来藏，他一定会谈如来藏藏事。啊，如来藏藏事。那么文不一见略举六条，他就不一一来标举了，他就随便举了有六个条目出自于本经啊。那我就不一一跟各位讲页码在哪里了，我们等一下看那个分别的十二个条目呢，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文。比如说第一，这就是经文了，而为舍如来藏藏实之名，那意思就是说，你不管你以为修所谓的四禅啊，入灭尽定啊，乃至于见地解脱啦，很多人以为那就是真解脱，可是对本经来讲，你只要有漏种子没有清净啊， 你还有藏式名的功能跟作用，都不叫真解脱。所以你如果还没有舍掉如来藏藏式之名，还有分别，还有分别，那么这样子的心呢，都不算是究竟解脱。这是本经的说话。第二个条目，他举出，如果你真的要解脱的话呢，你必须要清净如来藏藏式之名，你必须把这些分别名通通清净掉。如果分别名还在啊，分别名还在，你观念里面，比如说还有生死跟涅槃的观念，乃至于对无我，你还有两种无我的观念，这些都是分别见。如果你还有分别见的对立想，你的心呢，都不算是究竟清净。本经的要求是这样，一定要离世俱觉百非啊，要能够以自证甚至所行的真如说为如来藏。第三个，若无如来藏名藏事者，则无生灭。你没有了，没有了色藏一切种的功能，请问七色浪会不会带原生？没有啊，就不会了啊，这才是真解脱啊。第四个，如来藏藏事本性清净，说的本性清净不是他原来有个起点，本来干干净净的，不是。本性清净的意思是他一向不变异，可是呢，不变异他也随缘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如金石矿一样，含藏在矿脉当中，与一切非金之物杂居一处，对不对？可是其性不变呢，啊，他的其性不变。啊，这是本性的意思，不是原本有一个地方它是清净位，后来呢变脏了，后来又被洗干净了。你用这种顺缘起的分位来表意啊，这个是不对的。这后面欧阳先生都会举到这个意思，千万不要做这样子的分别想。属于真如的部分，真如永远都是这样。那个真常学说的都说，哎呀，你们唯识见呐，就是这样。这个宁南不动，你们的真如是宁南不动。真如的定义本来就是不变异，可是真如的定义也有另外一个个性，它随缘现。随缘现并不是它性有变异，它性不变异。如果性有变异的话呢，它就不是真如了。它性无变异，可是它又可以随缘现，什么东西能够这样子？空性跟无我性才能够这样。如果有信，你如果有自信是清净，不变异，它就不会随缘现，对不对？你如果是染，不变异，它永远都是染，都是以有自信说，这种说法并不是佛法的说法。你才一向子清净，一向子杂染，有自信的说法，乃至于和合说都不对，这里的说法都还是以空性、无我性。这些法性正观只是随着根基不同而假施设名这样子的说法来说，这个才是本经的论点。那么第五条呢，他说啊，如来藏藏事与七事具体。哎呀，讲具体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具体的意思就是观待，不是谁先谁后，这就是无自性的意思，这就是空，这就是无我性的意思。绝对不是一个原本只有如来藏，后来不小心变成藏事，那这样子就会起再起先有如来藏，再起七世浪，七世浪再来熏藏事，藏事再变成七转事。你用次第这样子的表意啊，都是实有论，这些实有论都不是楞伽经的意思。楞伽经在我们等一下看的条目当中，佛说过不止一次，如来藏名藏事与七事具，意思就是这两件事情是关在假里。阿赖耶识里面所藏的，或者如来藏里面的一切种怎么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对不对？一定是熏变的嘛。啊，所以他讲两种熏变，一种是无明熏变，那是约杂染边说的。约不思议宣辩讲谢罗道说的，都有不同的说法啊。好，这个是第五条。第六，他举出条目是如来藏名藏事与一等习气具。一等习气就是前七世的宣辩，前七世的宣辩， 他会熏遍种种的有陋习，设藏在藏室里面。这些呢都是出自于本经，所以本经处处讲如来藏，他不单纯讲如来藏，他一定讲如来藏藏室。如来藏藏室本身就是一种分别，要除一切除，绝对不会留如来藏的名，懂我意思吗？这就是如来藏的特性啊，如来藏的特性，它不过就是一个名的安立，名的安立。如果它实有一物，那么这一物呢，它还是缘起力。那既然缘起的话，它就是无自性。所以本经呢谈如来藏，可是却标指出所谓的无我如来藏啊，以及同居的阿赖耶识或者同居的藏性啊，就是共居一处这特性，底下就讲了。因是而谈，则凡言如来藏者，非独特说无我如来藏。他有一部分讲无我如来藏，一连类说，也有比类说同居阿赖耶识藏。啊，同居阿赖耶识就是舍达生的说法。啊，在本经当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故曰，如来藏是善因，也是不善因，能骗心造一切趣生。你不要把造当作作者因来说，如来藏并不是一个作者因，如来藏是一个第一义啊，啊，但是呢，它能够以善因作一，它能够以不善因作一，由此呢，能够造起一切趣，一切趣呢，就包括三界六道啊，司法界，是以赖耶为不善因也啊，这是他造一切趣，所以一切趣是指三界六道。这是约杂染因所建造的六趣差别啊，三界六趣的差别说，这是约阿赖耶识的不染因说啊，不善因说。如果不是赖耶的话呢，无漏因怎么能够变成不善的因呢？你无漏种子会不小心变成杂染吗？不会。这样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无漏因的自性它跑哪去了？如果无漏因会不小心变成杂染的果的话，那以后我们修集的无漏因不是一不小心它自己就变杂染吗？这个说法不对啊，这说法不对。那么故曰，甚深如来藏而与七世俱啊，这就是不适宜熏辩的部分。那么唯识的说法呢，就以后面这个说法多，他说啊，八识跟七识互为具有一，具有一是什么意思？根的意思。八是以七识为根，七识以八识为根，也就是说七八二识互为根的啊，互为根的。那么课程的七识也为课程所染，八跟七呢具有一相依也啊，相依也。所以呢，八跟七这两识呢，都是为了建立止观，让我们明白杂染味当中的恶趣习气所建立起的一个概念，安立八七互为具有一这种说法啊，这种说法。那么在本经当中呢，就说啊，一切事讲成两大类，一类叫做现事，一类叫做分别事。那分别事呢，在啊唯识界呢就叫做阿赖耶，现事呢其实就是如来藏啊。所以在这边就说了，现事在本经当中说是不适宜熏辨为因啊，因为它以杂染的七事呢俱生俱灭。而阿赖耶识是杂染位，它是约无明的熏辨说的，也就是十二支的爱非爱缘起，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于生缘老死又被苦恼。这一种十二支的杂染位的无明熏辨，它的体呢就称为阿赖耶啊，阿赖耶。那么如果依如来藏缘起来做观的话呢，它就不以十二支缘起来做观了啊，直接缘起性空就了了啊，它不用在三世流转位当中去证无我的啊，这都是不同的教典，不同的观法。所以他说啊，非如来藏为无明熏辨也，你不能够把如来藏放成十二支的爱非爱缘起的无明熏辨，你这样来讲如来藏，你是委屈的如来藏，错解的如来藏啊，不对的啊，不对的。那么七八一体而能熏辨，就唯识的解释就很简单，就像现世跟分别世的状态，就跟前七跟第八世的一体啊，体是不同的，可是呢互能熏辨，所以把这种熏辨呢称为叫做不思议熏，不思议辨。那像不思议熏辨 启示论也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呢就有一部分的注解师呢把它讲成很奇怪的论点啊，那当然我们就可能是论争的由来了。那么这种七八一体而能够互相熏辩这样的作用呢，就叫做不思议熏辩。不思议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不要胡思乱想，这种熏辩呢也不过就是假立理，真实的道理是什么？你只要知道观待道理就好，观待道理而又染尽的熏辩，这就是不思议熏辩。它不是你想来的，不是你想来的。就像你如果不了解这个投影机的道理，你会说哎哎，那个白幕就是空白的那个荧幕上面怎么会出现山河大地，对不对？它不是真的山河大地生在空白的荧幕上，不是，是光影的圆在那个荧幕上的变化。你分别有相，你分别有相，你把你其他境界的那种对于山河大地的种子呢去诠释，去诠释那个白色的荧幕上光影的变化的圆，是这样来的，这就是不思议熏辩。所以当你的诠释清净了，你的果报就清净，你的诠释杂染了，果报就跟着杂染。所以事有熏辩，实无自性的辩义，这种不思议的熏辩，我们入的经文多有所说了。好，在此以下呢都是欧阳先生的感慨了啊，可看可不看，我要把它念过。所以他就很感慨啊，很想感慨。他是学习过这个，他的思想是这样的啊，他的思想是这样的。他最开始学习预期实论读不通之后呢，不晓得他哪一位亲人往生了，发昏图强啊，几天几夜没睡觉把他搞通。后来呢他觉得在向上啊有一个瓶颈没有办法突破，他一直要去攻，一直要去搞清楚般若，可是一直搞不通。又有一位他的亲人往生了，他悲愤至极啊，又发愤忘食去把般若搞通。般若道的空义之后呢，他发觉这种东西啊并不是一般的软根人能够理解的。于是呢他又去探讨涅槃经。他老人家的晚年呢整个心情是定位在涅槃经上面。所以墨学的下一步就是涅槃经。就是佛性一部最就近的经。在天台来讲呢它是泯释教又重说释教，一部就近圆满的教典。所以你有人把欧阳先生做一个很简单的定位，以为他只是弘扬为是，不对，非常的不对。就跟大家都把这个法相为是呢归给玄奘法师一样。玄奘法师不是一宗的宗主，他的地位就有点像汉传佛教的龙树菩萨一样。他的思想并不定在一宗之见里面。这都是后来的学者啊眼被昏了的。给你头上贴个标签之后呢，然后就拿子弹打你。就这样。这个是一种辩证法。辩证法。那你读那些文章啊，那他刚不要读，你如果不会读它的话就等于不要读，我认为是这样。所以他老人家就让感慨，慧日荣光啊，千毫难混，楞伽不明相似教行。你如果没有学好楞伽经啊，那些教典，那当因为他读书的时候呢，当时就存在，他也不是他不满楞伽经，也不、啊、不是楞伽经，也不是他不满起心论。实在呢，因为当时呢，他就是去日本南条文雄那边呢，把日本的藏经呢、啊、以及一些文献呢、啊、请回中途来。那个时候呢，也把日本的学者的一些文献请进来。日本学者当时已经从唐朝以来了，对于楞起心论的辩论呢、啊，一起拿进来。当时读了这些文献之后呢，他自己读一读也有道理，然后他自己要选边站嘛。他自己读了这些原点之后呢，他发觉哎呀，日本学者有一部分对，有一部分他也不赞同。那当时就是整个民国时代的论争啊，各位能不读这些东西就不要读 啊，我们这些可怜虫啊，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啊读过来之后呢，你还是要修戒定慧嘛，对不对？你不经过戒定慧八正道这条路，你怎么能够波涅槃而得解脱呢？对不对？搞那些历史的恩怨 最后你能够判别谁赢吗？龙树菩萨、无着世亲都还被卷在论议论争当中不得出离，你们能吗？我觉得是有困难的。他这样就觉得这样。那问题是大家现在呢就以一部经，对不对？一部论就立宗了。就立宗了。那只要我有一个宗派的主义呢，我就不满意别人的。变得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就说，如果要谈如来藏，如来藏我最喜欢的经典老师讲是三曼经，底下也有提到。他的论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论是宝贤论。这一部圣曼经，这一部宝贤论不学，现在当代人搞这个如来藏的都不学这一经一论。都在读比较后期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更难了。弄且不明相思教经，那些没有骗读原点的那些注解师啊，就以个人的意见啊注解那部经那部论，相似的教法就行了。那这样子的人，哎呀，文抄功抄的可多了，你也不辨是非，你学习就跟着这个思想学，你的老师可能就是那样的思想的人，你也跟着那样的思想。而问题是到了明清，这种思想又特别多。古印度以来的这个早期的佛教思想呢就变得不新了。原点也没人读，都以自己的老师的注解书为根本。不对，应该回到以原点为根本。注解书不过就是一门一派对于经跟论的解释。不应当落到宗派主义上。这是欧阳先生的意见。那么长夜迷轮哀我众人。底下就举了几个问题，这是他对于起心论几个不满的地方。第一个他不满的地方是，怎么可以说无明熏真如呢？但是如果你以所谓的文字真如，那可以被熏啊。因为你看啊，真如的教法你的理解是不是有个人的层次？可以啊，对不对？那唯识教里面也有讲一言真如，也有讲离言真如啊。一言真如因为随着个人的诠释不同而有不同，这是会被熏的啊。不过以就近圣义真如而言，那是就近真理，怎么还会被熏呢？这个是语言上的描述问题哦，都是属于描述问题而言。那第二个他不满的地方是，那真如会受无明熏，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无明怎么熏真如？因为真如能够去亲近无明的，如果真如不能够对治无明，那无明怎么断？不但不能断它，反而被它熏。真如是一个不变异的周遍的真理，它能够去破一切法，像金刚般若蜜一样。结果它不但不能破别人，还被别人熏了。这种说法都是解释上的问题。那如何心性本净，课程所讲心性非是，为是真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应该是纯是清净的嘛？如果我们的性本净，那应该我们的事应该是清净。为什么我们的事会变杂然呢？这个是问题之所在。如何不生不灭，有应该加上一个有，如何死有不生不灭跟死有生命还能够合，这都是因为死有边说的。那真正讲生命跟不生灭的合的意思是不相违，我上礼拜也曾经提过这个意思。底下他就做了一些外道见跟佛法见的不同。他说啊，楞伽经啊里面就有这么说了，外道啊是有实性相，名为不生灭。他把无为吧当作一个实有体，实有自性，实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法。实有，这个实有是实有自体的，实有自性的。这种说法，你看佛法的经论里面没有一部经是这样讲的啊。但是外道论呢，都是这样讲啊。那个大我、大梵啊，那个。都讲实有性，那他也说那是不生不灭，他也讲的是常。可是就佛法的来看的话呢，梵天的寿命是常吗？不是啊，那有些天王他的寿命只有500大劫而已，他短得要命，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把他以为的寿命之间那个期间就当作是常呢？这都是自性见的问题。内法就是佛法，佛法呢，但以凡夫虚妄分别起的生灭见，不如法性。于是呢说诸法离于生命，因为呢法性呢本来是空， 可是呢我们无中生有，就在梦中，梦中实无所见，可是呢我们妄执有见，因为没有醒来的缘故，就在这些苦乐受当中造业了。这是唯识的说法啊，唯识的说法。所以呢它都是实在没有那个东西，我们妄分别又执起实有性，因为不如法性，所以才有所谓诸法离于生灭，又假立一个不生不灭，又说他们染尽一处和合的说法啊。你约无自性说都说得通，你约实有性说处处不通啊。在此呢就可以得到这么一般。那么他也总结，遮义则是，表义则非。如果你以非啊，你离一切实有性这样子的一种思辨的方法可以，可是呢，如果你以表权表意的，就是直接说实有不生不灭性这种表意呢，则非啊，则非。那么有成有根有事，我们称为三合合，对不对？这不叫合合吗？合合的意思就不相违的意思，就是观待道理俱生俱灭的意思，叫合合意啊。那么如果你认以为有不生不灭，那个有都要圈起来，有生灭，然后呢由此呢再称不生不灭与生灭在合合。他说啊，这样子的说法岂如楞伽圣言也？你骗读楞伽经，难道他是这样讲的吗？对不对？楞伽经也在解释生灭跟不生不灭啊，也在解释这两件事情的不相违啊，乃至于无二义啊。可是无二义的说法是什么？以遮义说，没有以表权说啊，对不对？以逆缘起说，没有讲顺缘起说啊。啊，这些呢在诠释上，因为关系到你寻思义依教起观，所以这种文言解释上的升起次第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理则错，这种理则在本经当中大慧菩萨就责问世尊说，你这种说法跟外道的大梵思想不是很类似吗？他们的说法还比佛法高明很多。佛法说啊，那世尊就在经文里面讲，我说的不是他们说的，我说的关键处在哪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经上说的。所以请参照本经，你去看涅槃经，涅槃经大家都以为它是佛性正因佛性的说法，可是涅槃经是一个非常般若的经典，你不好好学习个般若，涅槃经读不懂的呀，涅槃经读不懂的。啊，这个就是啊，般若经的特色是什么？就是遮义，遮义。可是当代的很多如来藏的学者啊，都以表义说真如。你看唯识怎么说？二空所显的真如。当你修二空观，空去一切的执之后，所显了的那个真如，对不对？说为真如。那本经呢说那个真如是怎么的？你般若智所行的境界，那才叫真如。他没有直接讲真如是什么，都以遮代表啊，没有实际直接指成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搞了一堆形容词，然后说他是真如，没有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就好像真如实有他描述的特性一样，真如如果是那些文字可以描述的，那就是真实意，然后用名言去嫉妒分别，它还是杂染性的分别物啊。不是不可以那样说，而是那样子说会造成一些不修止观的人的误会，跟外道的说法一样，对不对？那你去学奥修就好了，对不对？你去学印度现在很多的外道到现在都还存在的说法，都是类似，而且他们的那种复杂度比我们现在流传的还要精密。你为什么不去学那样？你佛法也不搞不通，他们的东西也学得不精确，对不对？搞得半吊子干什么？就是这样，佛法不新啊，相似教新。那由此呢，岂是楞伽圣言也？是岂和圣曼如来藏藏师与七世俱邪，跟圣曼经所说的如来藏藏师与七世俱生俱灭这种说法，难道合吗？熟读楞伽经的话呢，这些阴霾啊埋云啊障物一扫而空。所以本经呢是对如来藏跟藏师的关系呢讲得一清二楚，非常重要的佛的教言。 金玉绝而出之，于是呢就把本经当中所有十二个条目谈到八十二我的意呢，通通把它合汇聚在一块，凡有十二节应如是而学，应如是而学。总说一句话，我们已经听过无法三智性的观察了，无法就一切法了，一切法呢都汇归成三性三无性，显中道义，这是正根本质的过程。那么于是呢我们就知道了，那么那一切法是怎么显现的啊、哦？于是你再重启后的智知道了它怎么来的呢，由无明熏变跟不思议熏变两者合合不相违，对不对，这样子变异而成的，这样变异而成的。而由此呢显现什么呢，无中生有，无中生有。那无中生有的，你只要随分别不起执，你自然而然就可以顺着二空真如呢修实地的真如，这是整个的修道的升起次第啊。你准确的依照那样的说法就不会有问题啊，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呢八十二无我其实是一个整个正究竟智的一个升起次第。好，接着呢各位拿到今天的白板的笔记啊、哦、跟各位的讲义，我们稍微来科聚一下。我就在六句义之后呢以瑜伽师德论思所成地的圣依嘎达来总结八思无我。因为呢在本经当中呢没有一个完整的记诵，它都是十二个条目呢都有个别的记诵。那把十二个条目的记诵合作一体呢文篇文又太长。啊，所以我审查半天我还是觉得用瑜伽师论的好啊。那我们本班呢就跟礼拜五的班呢同样用圣依嘎达当做我们圣依观的一个所缘境啊，这个所缘境。那圣依嘎达总共有44个偈颂，我已经把各位用结构法的科句科好了啊。那我今天在白板上呢稍稍跟我们给个各位的讲义呢不同，其实只是把它大科为两条路，一条呢叫做略涉，一条叫做广辩啊。所以各位你们补上去，在我们给讲义的第一页总显无我的上面呢你就写略涉。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它有总标句，总标句有四句，请用荧光笔画下来。第一行的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跟底下有没有第一页的中间那一段有没有一个标题写成广显无用，那个标题有没有，底下的就是偈颂，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这四句偈就是总标句，这是我各位要请今天背下来的。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这是结论，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这是一个矛盾的观念，可是它是真的。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共同的结论就是这四句偈，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布尔经唯识论如来藏的说法都以这四句偈当作一个总标，当作一个总标。像如来藏就强调那个用转非无的部分啊，不要多余断灭了啊。虽然无体，可是呢用转不是没有的，可是你说它有作有用不对，七种作用都不生，可是呢它的功能呢却不是说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透过作用道理啊，它就会有嘛啊，就会有。好，这是总标句，这请各位要背的。那总标句呢分成前两句跟后两句，前两句总显无我，后两句呢广显无用。无用并不是完全没有用，是说没有作者没有受者自然就没有作用嘛，因为作是作者，用是受者，那作者跟受者都不成立嘛，本来应该是没有作用的，可是你在梦中没有醒来，梦中的苦乐受都会逼我们去造业的，这个用转不是没有的，懂吗，这就是不思议熏变的由来，本来不应该是那样子的，可是那样的功能呢就会发生啊。那在摩诃止观就这样讲了，自因不生，他缘不生，和合不生，无因缘也不生，妙来就说那怎么生，就那不生， 怎么生？就是这个用转非无。你只要不知道他无所有，直起那就生了。啊，这就是如来藏与七世俱起的不思议寻辩。啊，不是随心水的问，不是随心水，这是观待道理。啊，有假就有真嘛，有生死就有涅槃嘛，一切的对立见都是这样子，一念分别就生了。你只要立一个标准，一定有二边见同时生。你不要问说谁生谁，谁熏谁，谁变谁，这都是戏论啊，这都是戏论。好，这就是总标句。那我要请各位背的呢，就是这两段啊。你把前两句的解释在底下，唯十二有之，一直到唯有因法有啊，这是一段，请各位背的第一段。第二段呢，以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当作总纲，从这七种无作用，诸行皆刹那，一直背到生以自然灭，这是第二段。你们就分段背，把一段一段，把第一段先背熟啊，把无我这段背熟，再把这个无用这段背熟。背无用的时候呢，要连着前面的无我一块背，这样聊吗？先背无我段，再背无用段，背无用段的时候呢，连无我段一块背。好，这是第二段，这是我科分的第二段。好，第三段呢翻过来，接着呢就是广辩。所以你的第二页有因的天的部位就写广辩。广辩呢又分成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有因，一条路就是无我啊。各位对照你们的白板的笔记啊。那么有因这一段呢又分成两条路，一条是杂染，一条是清净，这样聊吗？那我给各位背的，规划给各位背的第三段就是有因的杂染这一段，这是第三段。有因杂染这一段，这一段呢其实就讲爱非爱缘起了，十二字的爱非爱缘起。好，再来呢就是有因清净这一段，如来藏的缘起就是这一段。如来藏缘起并不属于爱非爱，